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9月23号到9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会，正念突破网络封锁的体悟，作者玉月。近期邪恶对网络的疯狂封网，几乎使所有的破网软件都不能用了，我也被封锁的几乎上不去网了，但最终用正念战胜了邪恶，突破了封锁。回想破网过程颇有感悟，所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我虽上网多年，但对电脑技术却一知半解，只能保证一般需要。尽管如此，邪恶每次对网络的封锁都没把我封住过。这次邪党封网，明慧网及时刊登了近期突破网络封锁的总结，推荐了用莲花代理加自由门等多种软件配合破网的方法。我因不会使用，所以没考虑这个办法。我坚信邪恶是封不住大法弟子的，但上不去网时自己也开始着急了，以为大家也都被封住了。偶尔破网上去看一眼明慧网，发现明慧网的文章仍在源源不断地刊登出来，知道很多同修都在按明慧网介绍的办法正常上网，这才后悔没下载那些软件。我只能靠破网软件破网了。开始时自由门无界网络还能偶尔打开一下，但很快就断了。9月20号那天，我边发正念边在破网软件上不停地反馈信息，终于在晚上看到了自由门 6.89 测试版，但尚未等到下载就又断网了。我想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法理，神怎么会被邪恶封住呢？于是第二天继续突破封锁。上网前我思考着如何才能打破邪恶的封锁，忽然想起明慧网的一篇文章《打乱邪恶系统》，文中讲述了师父在大连讲法中讲过的一件事。有一次中科院的人把一个玻璃管里面放了一个铝片，玻璃管的两端是烧死的，铝片是不能拿出来的，师父只是把玻璃管拿在手里晃了晃，交给来人拿回去化验，结果铝片已经变成了多种元素的合金片，师父只是炸了一下，把它的分子排列程序打乱了。受到师父法理的启发，我当即发出一念，改变邪恶网络封锁的分子排列程序，打破邪恶的封锁。在破网时仍是边发正念边反馈信息，大约一个时辰网络突然畅通，终于用无界浏览软件成功下载了自由门 6.89U3 测试版，彻底突破了封锁。多年来我一直用这个办法破网都很成功，因此一直以为反馈信息很起作用。最近知道反馈信息的方法是把破网软件上的信息复制后再用短信等办法发给动态网专家，可我并没有发短信给专家就突破了封锁，顿悟到我完全是用正念突破的封锁。而我反馈信息的整个破网过程就是在神念的作用下清理邪恶消灭邪恶的过程，只有正念才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技术则是次要的。9月26号下午 6.89 测试版也上不去网了，这回我不再反馈信息，而是先一想， 改变邪恶网络封锁的分子排列程序，打破邪恶的封锁，然后一直发正念，很快就突破了封锁，再次证实了正念的作用。由此想到，如果我们面对邪恶的网络封锁，大家都能发出强大的正念，而不是依赖于技术和专家，寄希望于破网软件的不断升级而消极等待，那么正念的巨大威力就立刻使邪恶的封锁自灭了。大法是无所不能，威力无比的，邪恶就再也没有能量干坏事搞封网了。如果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能首先用正念去对待，用法理看问题，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情况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虽然我成功地突破了封锁，但从这次破网中我也看到了自己的问题。师父早就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平时自己也知道正念要强，要站在法理上看问题，法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做事时还是掺杂了人心。也希望同修们时刻牢记师父的教诲，时时处处都用法理看问题，用正念解体一切邪恶，彻底灭绝邪恶的网络封锁吧。个人所悟不对之处请指正。
正念突破网络封锁的一点感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来由于中共对网络加紧了封锁，致使一些昔日破网畅通的软件，如自由门、无界、花园、世界通、火凤凰等，及人们常说的破网五剑客，在不同地区和时段，其破网的速度和效能受到严重的阻碍。有的破网后时段时序不够稳定，有的干脆搜寻不到服务器，不仅对同修上网看明会带来不便，许多习惯于一直看外网的人，因为看不到动态网，看不到最新的海外新闻，也对中共的极力封锁大为不满，抱怨说中共这搞什么国庆，惶惶恐恐的，又扰民又封网，花费老百姓的钱来瞎折腾，搞得举国不宁，真是一番末日败相。前些时候遇到一位年岁较大的同修，见面后他着急地跟我说，近来邪党封锁又加剧了，这两天我用自由门及无界等半天上不去网，最后试着用以往老版本的自由门，才好不容易下载到每日明会和政见的文章。听同修这样一说，晚上下班回家后，我打开自由门，交替使用不同的通道，的确很难找到服务器，上不去网，换用其他破网软件，情况也都差不多。由于资料点的一名同修需要某个视频文件，于是我准备用自由门配合莲花代理的方法来破网和下载。打开莲花代理后，因为近期封锁严重，我就先用 TOR 加自由门的方式来下载国外代理和更新莲花代理中的 IP 别国数据库。具体方法，打开 TOR， 自由门设置为 127.0.0.1:8118 来下载代理，打开莲花代理中的工具栏，点更新，更新完毕后再将自由门中代理设置改为 127.0.0.1:808， 更新及校验完毕后，自由门就可以配合莲花代理下载文件及浏览被封的网站了。待我把文件全部下载好后，经过对莲花代理的再次校验，去掉那些过期的服务器后，我便从中导出部分校验过的国外代理，存入记事本中以备他用。第二天，我将这些近期有效的几十个代理网址 存入手机中或打印成小卡片带在身上，分别送给同修和其他需要上网的朋友。后经过反馈，效果都不错。我的一位朋友如此用过后，又像以往那样对动态网照看不误了，高兴地说：“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邪党竟干这些劳民伤财的事，看来中共对网络的封锁是徒劳和不得人心的。”身边有一位老年同修，平时就用自由门上网，现在试用这些代理网址破网后，他说速度很快，跟以往新版自由门没多少差别，而且一个网址失效了可以再换一个。保存好自由门的代理设置后，什么时候用来破网时打开就行了，很方便和快捷。其实他至今只用了一两个代理，还在照常应用。除了自己上网，他还把这些行之有效的破网方法介绍给家中的亲朋好友和其他需要上网的同修，这样各类破网方法又迅速传播开了。最近动态网的专家根据民众的反馈和要求，很快又研发出了新版的自由门，再次打破了邪党的封锁，我们又能看到动态网了。其实在封锁严重那段时间，我弟同修也从没间断地突破封锁看明慧，我们学法典的同修近来通过破网交流有几点体会。一，带着正念上网，清除另外空间的拜物及邪恶因素，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对大法弟子来说，明慧网从来就没有封住过，这不仅仅是体现在技术层面上，重要的是明慧网是法网，有师尊的呵护，有众神的加持。因此从根本上讲，邪恶的拜物因素能对神做得了什么呢？正念清除干扰，破除封锁，救度广大的众生，才是宇宙的正理。所以更多的同修带着正念上网，就是能量的聚集，就是对明慧的加持。这种正的能量场的扩展，就在解体着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就在制息和清除着邪恶的干扰和破坏。此外，我们还体会到融入整体是很重要的一环。几年来不少学法典上，无论邪党封锁多么严重，通过技术同修的及时交流，往往都会出现一招破网整体跟进的局面，有力地打破了邪恶的干扰封锁，从而一直平稳有序地做这三件事。二，我们应注重多掌握一些必备的电脑及网络技术，修炼就是为了提高，同样也体现在电脑技术方面。作为常人来说，直接使用自由门破网，这是不少人所取用的，而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时刻破除邪党封锁，上明慧网交流，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当封锁严重而上网困难时，我就想自己上网这么多年了，如果在破网技术上不多掌握一些其他综合及变通的方法，邪党封锁一加剧就无以上网，而只能眼巴巴地等靠着出新的破网软件。这对常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从我们修炼的角度来说，自己未免有点太过执着于动态网的技术开发了。这里不是否认技术专家的无私付出，就像同修以往说的，这多少有点像只会吃挂在脖子上的面饼一样。我想这或许就是邪恶钻空子的地方。像莲花代理等技术，明慧上早就有过多次介绍了，而且使用起来并不复杂，是他们误认为只要封住自由门等这些软件就一封百封一了百了了。其实有时即使暂时找不到新版本的自由门等这些破网软件，只要我们稍加变通破网的渠道和方式，就不难突破中共邪党的清朝封锁。我弟同修通过技术交流，现在都能较好地掌握其他一些破网方法了，都能像以往那样有效地破除封锁，如其浏览明慧网了。正像有的同修所说的那样，中共邪党的每次封锁都是我们技术的又一次拓展和提高。以上是突破邪党封锁的一点感悟， 不妥之处，请同修多指正。
充电与上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萧玉。前两天充电电池充了几个小时也没有充上电，心想把普通电池放入 MP3 中照样可以练功，不能承认邪恶的干扰，于是就又插上充电器充了一天。到了晚上，心想这下该充上电了吧，于是把其放到 MP3 中试验了一下，还是没有电，我有些着急了，以为电池充电时间太久充崩了呢。不过也还是没仔细想一下为什么，练功时间到了，我把普通的7号电池放入 MP3 中继续练功。第二天为了练功和学法方便，决定去买一个新的充电电池，可是问了很多地方就是没有。同修说，你悟到了吗？你不应该买。我言不由衷地说，是啊，我悟到了。回到了办公室，我觉得这个现象有些奇怪，并开始反思，答案找到了。这几天由于不能上网，心里有些着急，学法没有太静心，有些流于形式，惊醒道，要不怎么充了电电池还是不能用呢？原来是没有充进电去。回家后我想一定要静心学法，于是又插上了充电器充电。第二天我把充电电池放入 MP3 试了一下，奇迹发生了，电池突然有电了。心想谢谢师父的慈悲点化，以后一定会在修炼的路上更加精进。这几天大陆封锁严重，很多同修上不了网，我也一样，心里非常着急，嘴里还长了一个火炮，心想资料下载不了，很多事情也做不了，这可怎么办呢？还有一个常人的念头被我抓住了，那就是觉得快11了，封锁严重，我就耐心地等几天，过几天就好了，以后再上。这个想法显然是不对的。我决定开始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突破网络封锁的旧势力的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的因素，另外也把做事的心先放一放，多学学法。想到这儿，心里觉得踏实多了。当把我一切常人的观念放弃，并不断地在法中纯净自己的时候，情况又转变了。今天上午一个同修路经我工作的地方，把我叫了出去，给了我一个软件，回家后我用这个软件加自由门就可以上网了，而且速度非常快，心里不免又是一阵感慨，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最后用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结尾，希望所有的同修在正法接近尾声的时候，严肃地走好每一步，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辜负宇宙中藏生的殷切盼望。
天幕中看到的网络封锁的背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邪党对网络的封锁很严重，我用自由门 6.88 版已经有好几天打不开动态网了。前天晚上我按照近期有效突破网络封锁方法总结上的说明调试网络，可还是不行。就在我着急无助时，我的天幕中突然看到一个邪恶生命躲藏在我的电脑附近的空间场中，它是一个层次较高的大魔头，能力较强，我立即运用师父给我打开的神通消灭了这个大魔头。 他身上的事物散落下来，坠地有声。我静下心来，继续点击自由门 6.88 版，奇迹出现了，被封锁的 6.88 版竟快速而且畅通地突破了网络封锁，打开了动态网，并下载了最新的自由门软件和名讳文章。我悟到，就是这个邪恶生命一直躲在另外空间封锁我的网络，表现在常人的空间是邪党在搞网络封锁，实质是有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的干扰与破坏。建议同修不要单一地强调电脑技术，当然必要的安全技术也很重要，更要加强发正念，清除网络封锁背后的邪恶，个人层次所悟，不当之处请指正。
修炼人最大的苦就是看不到自己的执着。作者洁净。最近读了师尊在曼哈顿讲法后，结合自己最近遇到的麻烦，我悟到，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其实最大的苦就是看不到自己的执着。同修经常说我对工作看得很重，我却认为做好工作是理所当然的，用心做好当然是正确的，然而我在工作中却不断地遇到各种麻烦。最近我至少遇到两个大的麻烦，一是我们部门的职工因为工资的问题来集体找我，我很气愤，觉得自己已经为他们争取了很多，他们不知道感恩却当众滋事，让我很下不了台，感到很没有面子，同时心烦意乱，气恨交加。第二个事情就是我部门的设备不断地出现问题，弄得管理人员精疲力尽，很疲惫，我却苦于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和漏洞，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肯定有什么执着没有意识到。今天早上部门又出现了一起事故，造成很大损失，当我责问操作人员时，他告诉我是设备问题，他们已经很认真了，责任跟他们无关。我很恼火，觉得职工为什么这么没有责任心。回到办公室里，我静静地反思自己最近遇到的问题，若有所悟。我意识到一切问题的根源其实都在我自己的身上，恰恰是我自己太没有责任感，心怀私心，怕遇到麻烦，不敢坦荡地直面问题，求得一切都顺顺当当，没有矛盾。工作上遇到麻烦，首先想不要影响自己的休息，自己的事情，多么大的私心啊。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等车，我站在众人的前面，似乎这样可以先抢到座位。醒来后我真切地意识到自己的私心好重好重。原来在工作上遇到这么多的麻烦，很大的原因都是因为自己没有责任感，私心那么重，遇到问题怕麻烦，得过且过，不去追究责任，导致职工都没有责任心，混事。另外，部门存在的很多不公正的事情，自己都不去认真对待，和稀泥。当职工集体找我时，自己有好面子的心，怕心，不敢面对问题，还有报复心理。当部门设备出现问题时，自己有怕麻烦、私心、求顺利的心。想到这些问题，我豁然开朗，原来没有珍惜自己的环境，只当作是工作了，其实是修炼自己的环境啊。每个大法弟子都在走自己的路，我应该把自己作为管理者这条路走正走好，给后人留下啊，包括对于家庭的圆融和救度，我的路都没有走正。思想中变得越发清晰，我感受到如果没有执着，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状态，心清气爽，云白风轻的感觉。其实修炼人最大的苦就是看不到自己的执着。我还有一种真切的感觉，如果一个修炼人能事事在法上，真的金刚不动，那是任何人也动不了的。
修炼人要彻底去掉利益之心。作者捷径。最近经历的一些事情让我真切地看到了自己的利益之心已经很大了。我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是一名中层管理人员。由于中国社会败坏的观念行为，请客送礼办事几乎是遍布一切行业领域的腐败行为了。我也经常面临这样的情形，常有下属或者客户因为工作和业务往来给我一些礼品或恩惠，我却经常以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的形式为借口，没有拒绝这些看似正常的礼物。渐渐的，我发现自己很多时候甚至在下意识的等待或者希望某某给自己送点东西，因为我曾经帮助了他，无意中这颗心似乎滋养得越发严重，还以自己没有主动要人礼物，都是别人主动自愿送我的为理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别人的东西。我跟同修切磋过几次，似乎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因为大家很少有这样的经历。我知道每个人修炼的路都是不同的，很难参照别人。直到最近我搬家后，心里想请同事吃饭，这样很正常的就可以收到礼金，因为自己平时也随礼不少了，这样可以收回来了。于是我举办一次热闹非凡的宴请，人虽不多也有一笔小小的收入。结果第二天晚上开始，我嗓子痛得几乎不能入睡，头部眩晕，之后的一周内我一直昏昏沉沉，听力明显下降，几乎听不到别人说话了。我很吃惊，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哪里做错了，但我明确地知道肯定是我有漏了。直到有一天我跟同修说起这件事情，才突然悟到居然是一颗利益心，我居然没有意识到，而且已经如此严重。看来修炼人真的是不能够有任何贪图利益和便宜的心，有时候很不容易察觉，并且会逐渐放大，体现在方方面面。我想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要作证，做到最正最慈悲，才无愧这个称号。我想自己今后在利益方面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严肃去对待。最后引用师尊的经文《修者记》作为结尾，自己更要时时以此为戒，彻底去掉名利情，同化大法。修者记，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执着于色则与恶者无别，口念经文贼眼相看，与道甚远，此乃邪恶常人。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忆完也。
我们告诉未来是一部上好的资料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2009年5月14日明慧网的方法与技术交流栏目中，明慧编辑特地重新登出了我们告诉未来的 DVD 光盘镜像，带有启动包，我及其他同修下载后，近段时间陆续刻录了一些 DVD 光盘。查看碟片时，我们欣喜地看到整部片子的视频画面音质等都清晰而流畅，效果非常好，拿给常人看后他们也反馈不错，较为赞赏。经过明慧技术同修的精心制作和编辑，我们告诉未来的全部视频用一张 DVD 光盘就可容纳和刻制出来了，而且兼顾了每集视频的质量， 同时启动包座的也较为精炼和丰富，内有资料片每集的视频简介，1至9集的标题依次为气功铺路、大法开传、破迷与正心、从常人到修炼人、山雨欲来、在磨难中、艰难岁月、真相与人心、神的讴歌，有各种破网软件及有关说明。另外还有部分热门的电子书，如九评、解体党文化、江泽民奇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等。考虑到当今世人时间紧，生活节奏快，有时即使非常想看，但一时又难以拿出足够的时间以全部看完，所以在片子的开头设置出了每集的标题，这样世人就可随时点选接续来看。当然如时间充裕，也可连续播放观看，为世人在不同条件下观赏这部资料片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几年来，从我弟同修制作这部资料片以及许多常人实际反馈的情况来看，可以说我们告诉未来是难得的一部上乘的资料片，片中记录和展示了许多详实而珍贵的资料内容，真实再现了法轮大法红传于世所走过不平凡之路。因此我们在这里谢谢明慧技术同修的辛勤付出，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部力作和佳品，同时也想借此给同修做个提醒和交流，希望资料点及其他想制作这部视频光盘的同修可随时在明慧完整下载到我们告诉未来这部精品资料片，及时制作出清晰清美的上等光盘，以更多更好的救度世人。
用纯净的心灵吹奏对众生的慈悲，参加天国乐团的修炼心得体会，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我是一个1999年得法的老弟子，在2007年的年底之前，我一直是用手中的笔作为法器，用写文章的方式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在2007年年底，新加坡继亚洲的台湾和马来西亚之后，也成立了天国乐团，为了最大限度地兑现救度众生的宏愿，增大自己的心量。尽管我以前完全没有任何音乐基础，仅凭着一腔信师信法的正念，我义无反顾地拿起了救度众生的法号，非常荣幸地成为天国乐团的一员。从那时起，我一手拿笔，一手拿号，开始了新的修炼生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天国乐团的修炼心得体会。我曾在2007年7月参加了美国华盛顿 DC 的法会，在法会期间，我不仅万分荣幸地见到了慈悲伟大的师父，还有幸看到了台湾天国乐团的现场表演。那美妙动听的天国圣乐久久地响彻在耳际，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不去，让我感动得多次流泪。那金光灿烂的法号也在梦中似曾相识，因此就在内心发出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将来有机会我也一定要参加天国乐团。回到本地之后，恰好在那年年底，新加坡天国乐团正式成立，我什么都没有考虑，就去买了一把小号，开始了最基本的发音练习。一、印尼巴厘岛踏浪演奏，喜见法轮满天飞。以前曾听许多人说过，小号的乐谱是乐团的主旋律，而且我们伟大的师尊以前也曾经吹过小号。于是我抱着一种不太纯净的欢喜心拿起了小号，但是我却从未想过小号的吹奏难度远远高于其他的乐器。拿到小号之后，由于缺乏基本功的训练，我竟然吹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吹出我想要的声音。不用说吹奏高音， 就连低音的哆和嗦我也无法分清。当时看到别的声部的同修已经可以轻松地吹奏法轮大法好等乐曲了，而我还只能吹长音，不能吹奏一首完整的曲子，心里非常着急，有时候难过的只想流泪。那一段时间就是一直练习吹长音，完全没有节奏感和音乐感，心情十分苦闷。想到自己连五线谱都不认识，乐器自小到大都没碰过，甚至想过我是否应该换成一种比较容易吹奏的乐器。回想起那一段最艰难的日子，我的嘴唇吹裂了许多次，长时间的强力吹奏使牙神经受到了损伤，以致半个脸部都肿胀起来，吃一口饭都像刀割一样难受，那种感觉真是痛彻心扉。可是即使这样努力，我的吹奏技术仍然没有很大的提高。此时我又间接地听到了一些其他正法项目同修对天国乐团的风言风语，那种付出了很大而又不被理解的滋味可想而知。后来我向内找，信手翻开了转法轮，正好看到了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那一页，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给我的鼓励和点化，于是就在加强学法的同时，每天增加练习的时间，逐渐地记住了五首歌的歌谱，并能连贯地吹奏出来。每当乐团团练时，我心中总是充满了高兴和喜悦，感受到圣乐的能量场非常的强大，然后的感觉就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庄严与神圣。2008年5月10日，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台湾天国乐团首次在新加坡的石龙港体育场亮相，精彩壮丽别开生面的演出博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他们由法轮大法蓝底金字的大横幅开道，团员们身着蓝衣蓝帽白裤，精神抖擞地踩着鼓点，迈着整齐的步伐，意气风发，全神贯注地演奏，再次让我流出了感动的泪水。第一首是法轮大法好，当纯正祥和的旋律响起时，我看到观众席上也有不少人热泪盈眶。接下来的法鼓法号震十方，法正乾坤，气势磅礴，雄壮有力，而佛恩圣乐颂宝柔和舒展，搭配欢乐颂的明快振奋，多样化高水准的演出得到了在场观众们的高度赞赏。当时虽然我还无法用小号吹出高音，但是那个庄严殊胜的场面却总在我的大脑中挥之不去。从那天开始，每当走进天国乐团的队伍时，我都有一种非常神圣的感觉。我第一次正式出队表演是2008年8月8日，这一天印尼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在巴厘岛召开，来自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个国家天国乐团的60多名大法弟子与印尼的大法弟子一起参加了本次法会。在法会之前的游行中，我由于用力过猛，用手指按断了小号的弹簧，这让我看到了那颗隐藏很深的显示自己的心。在后来的演奏中，心态逐渐平和下来，并于8月12日参加了由这三个国家天国乐团成员组合而成的亚洲天国乐团在巴厘岛著名的风景区库塔海滩的演奏。库塔海滩是巴厘岛最美丽的海滩，这里的海滩平坦，沙粒洁白细腻，是个玩冲浪滑板的乐园，附近又有热闹的商业街，各色巴黎传统手工艺品和民族服装也在这里展示，而且还有大型的百货商店，因此有成百上千的游客在这里游泳、散步或购物。天国乐团在下午3点钟到达海滩，一边在海滩行走，一边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法正乾坤、欢乐颂和颂宝等乐曲。演出中，汹涌的海浪呼啸而来，打湿了大法弟子们的裤脚，但是大家都不在意，迈着整齐的步伐，浩浩荡荡地擂起了法鼓，吹响了法号。我第一次身在乐团之中，听到了小号的声音清澈嘹亮，响彻云天。 法国号、太阳号的声音铿锵有力，深沉悠扬，纯净的圣乐净化了人心，听众们个个竖起了大拇指，并报以热烈的掌声。下午五点多钟演奏结束，我顺手用携带的数码相机在海滩上拍摄了几张夕阳西下的照片，意外地发现在照片中有无数的法轮像雪花一样从天空中散落下来，那些法轮有圆形的也有菱形的，布满了整个海滩，有许多游客都以恋恋不舍的心情目送着大法弟子离去，那一刻人们都感受到了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美妙，天堂之岛沐浴在庄严神圣的法光之中，美丽的落日被许多法轮环绕，宁静而祥和。在那短短的一瞬间，无量的众生都亲身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与美好。二，湘江注师行，见证大法的神奇与殊胜。我在去年9月20日参加了香港的反迫害大游行，本来由于出发的前一天我必须工作到很晚，担心当天出发可能在时间上来不及，因此就没有积极的报名参加，感谢协调人同修的慈悲提醒，让我在瞬间正念顿起，当场决定了乘坐当天凌晨出发的航班。在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成败一念间这句话的含义，在关键时刻如能随时想起师父和大法与自己的使命，就没有过不去的关。由于是仓促之间的决定，帮助我订机票的同修不小心把我的姓名打错了一个字母，此时离登机出发的时间仅剩下一天了，那位同修白天要忙于工作，他为了纠正这个小小的错误，一天之内连发了六次手机短信，不厌其烦地询问我的机票号码及各种必须确认的事项，忙至深夜，终于给我发出了修正过的机票。我由此深深地感受到同修的慈悲，暗暗地下定决心正念正行，不辜负同修与众生的期望。凌晨四点多钟，我就赶到了机场，那天夜里虽然只睡了30多分钟，却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困乏，我知道这都是大法和师父的慈悲加持。飞机6:40起飞，抵达香港国际机场时已近中午11点，由于离大游行的地点比较远，这时已经没有时间去吃中午饭了，我就与其他十位同修空腹上阵。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匆忙地换上衣服之后，就与台湾天国乐团汇合在一起，随着指挥棒的挥动，阵容浩大的天国乐团圣乐奏起，响彻整个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的天空。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虽然一夜未睡，一天没有吃饭，此时的我全身却被宏大的能量场所包围，居然感觉到自己的整个身体变得像一片树叶那样轻飘飘的，既不感觉困，也不感觉到饥饿，相反却有一种精力倍增的感觉。我的两只脚如同腾云驾雾一般，跟随着天国乐团的游行队伍走过了繁华的铜锣湾大街和湾仔大街，马路两旁站满了驻足观看游行的市民及游客，途中我亲眼见到了一位观看游行的老婆婆竖起两只大拇指，对天国乐团的演奏赞不绝口。此后整齐的天国乐团带领游行队伍经过上环与港岛的闹市区前往中联办，美妙悦耳的天国乐曲响彻云天，一路上吸引了大批的民众围观。游行的队伍到达中联办之后，大法弟子在中联办正门宣读了公开信，慈悲的提醒曾追随中共参与迫害的人们不要再协同中共行恶，走出噩梦，为自己与家人选择一条光明的正路。长达10公里的游行好像一转眼就结束了，却丝毫没有感觉到疲劳，我认为这都是来源于大法的超常与殊胜。师父在2006年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乐团上次在纽约的唐人街法拉盛游行时，我都看到了这个景象，当乐团演奏的时候放出的能量相当大， 无论从能量的放出，还有你声音的放出，还有音乐音符的本身，都在起着证实法，起着放射能量的作用。在香港的游行队伍中，当我们在街道演奏时，我看到了一个游客的眼神似乎十分惊讶，另外一个游客也十分吃惊地站在那里，嘴张得很大，那是因为他们脑中的邪灵毒素需要清理。如同师父法中所讲的，大家在电影中看到原子弹一炸的时候产生的冲击波很大，是吧？比那个力量还大，因为大法粒子放出的能量成分比原子还大呢，而且每一层粒子都很强大。师父还在法中说过，其实参与这个乐队的学员在演奏的时候，自己本身也都很感动，觉得很神圣。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当时在场参加表演的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亲身见证了这种感动与神圣。通过湘江游行，我深深体会到参加天国乐团演奏与常人的任何音乐团体有着根本的区别，就是天国乐团的表演就是注视正法，出队表演是正法的需要，一切的超常与能力都是大法给予的，但是前提条件是大法弟子必须正念正行。三，印尼巴旦岛在烈日和暴雨之下大显神威。2009年3月1日，印尼退党服务中心在毗邻新加坡的巴旦岛举行了声援5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大游行。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天国乐团也受邀前往助阵，与会者当时拉开了多条横幅，其中有广传九评、解体中共、中华5000年文明、中共50年暴政、全球声援5000万勇士退出中共恶党及传九评、促三退、争当福音天使等。游行在下午2点开始，以天国乐团为先导，长长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再加上天国乐团雄壮优美的演奏声，顿时吸引了许多行人驻足观看。无论是马来人还是当地的土生华人，都被悦耳动听的天国圣乐所吸引。天国乐团蓝色的方阵格外醒目，加上气势磅礴、节奏明快的军乐演奏深具感染力，因此所到之处都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人们沐浴在法轮大法好的红音之中，尽情地欣赏着这从未有过的新奇与震撼。参加游行的退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街口发放了关于退党的真相资料，所到之处向行人讲清真相。一些当地的马来人之前没有听过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阅读了退党义工发放的真相资料之后显得非常激动。中午过后，骄阳似火，天国乐团的游行队伍在烈日与高温之下走完了7公里，每个人都被汗水湿透了全身。临近傍晚时分，天气突变，狂风黑云夹着暴雨倾盆而下，一瞬间积水横流，雷电轰鸣，震耳欲聋。当地的民众纷纷躲到海岸边的凉亭内去避雨，但是天国乐团的60多位成员则坚持在露天的大雨中继续表演。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镇十方和颂宝等天国圣乐在暴风雨中持续地响起，大批民众深受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在暴雨中随天国乐团行进之时，一瞬间感觉到了衣服被淋湿之后，当时感到了一丝异常的寒冷。然而当信师信法的正念在心中升起时，丹田马上就会有一股热流涌出，随之通透全身，犹如晚春的阳光，周身感到无比的温馨。随后雨势逐渐转小，乌云慢慢散去，远方露出了一丝灿烂的阳光。游行在当天下午5点圆满结束，我再次随团见证了天国乐团的威力。这让我想起了师父在红吟中的诗句，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吟二，师徒恩。同修们在烈日和暴雨之下助师正法， 救度众生的神勇壮举也永远铭刻在我的心目中。四，出行新山，救度众生效果显著。马来西亚的边境城市新山市与新加坡只有一水之隔，自从去年12月以来，在协调人同修积极的联系之下，新加坡天国乐团曾经多次到那里的社区和购物中心、百货公司公开演出。清新的风貌、优美的旋律、悦耳的鼓号声，给那里的民众留下了一个极其美好的印象，救度众生的效果非常明显。最近一次是在6月6日和7日，位于新山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几个大型超级市场和百货商店作为主办单位，再次主动邀请新加坡天国乐团前往该市为公众演出。40多位天国乐团的成员应邀前往，6月6日傍晚，先在一家规模庞大的超级市场做了第一次表演。因为是周末，又是在最繁华的市区，所以出现了大量的人潮。天国乐团连续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法正乾坤、颂宝、欢乐颂、普世欢腾、法轮圣王和佛恩圣乐八首乐曲。现场的观众被优美的乐声所感动，多次报以热烈的掌声。主办单位也在演出结束之后，派下属的员工主动为表演的每位天国乐团的成员盛上可口的饮料。当天晚上，天国乐团又转赴其他的超级市场和百货商店，总共进行了五场演出。6月7日，从下午2点半开始，天国乐团在新山市的演出进入了高潮。在一所人潮如涌的大型购物中心演出时，天国乐团演奏了三次法轮大法好，公众都被那优美的乐曲声所感动。一位马来人的女性收银员眼中闪现出激动的泪花，还有许多观众在演出结束后不愿意离去，继续跟随天国乐团到另外的楼层观赏演出。在三个不同的超级市场演出之后，时针指向晚上8点钟，天国乐团的全体成员准备到当地最大的一家熟食中心集体吃饭。他们到达熟食中心之后，意外地发现那里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的数百名华人也在那里用晚餐，因此临时决定再加演一场。在征得了熟食中心管理人员的同意之后，乐团的全体成员不顾一天的劳累与饥饿，迅速打开乐器又加演了一场，效果非常震撼。现场有一位华人受中共邪党谎言的毒害，听到讲解员说乐团的全体成员都是法轮功学员之后，曾一度大声吵闹，但旋即他就被优美的乐声所折服。乐团的随行人员马上向他提供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被酷刑迫害的真相资料，他阅读之后终于恍然大悟，善意地向给他真相资料的人表示感谢。我在参加天国乐团演奏的同时，也承担了向大法弟子办的媒体写现场报道的责任，但是每次当我们在新山的表演结束回到新加坡时，都已经是后半夜的时分。为了及时的报道天国乐团在各地的活动，我每次也都是顶住极度的疲倦，通宵达旦才能写完报道，还要等待现场拍摄的照片传过来，完成投稿之后才能上床休息一会儿。天国乐团的这种修炼环境让我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心量和忍耐力。五，远行印尼爪哇在千年佛塔前表演。为欢庆印度尼西亚国庆日的到来，新加坡天国乐团和马来西亚天国乐团于2009年8月14日接受邀请，前往位于印尼爪哇岛中心的日惹市，首次在当地公开演出。8月15日早晨，天国乐团在市郊的世界著名的游览风景点婆罗佛塔前举行了多场公开演出。在征得了婆罗佛塔风景点管理人员的同意之后，把佛塔正门前右侧的空地作为表演场地，当场演出了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法正乾坤、颂宝、欢乐颂和普世欢腾六首乐曲。 雄壮嘹亮的号声与铿锵有力的鼓声响彻四方，震撼全场。千年的古塔似乎是以悠久的岁月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古塔内外的无量众生都在那一刻静心聆听了天国圣乐，刹那间佛光普照，礼义圆明，五颜六色的彩虹和祥云环绕婆罗佛塔周围的上空。在接近中午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游客经过佛塔的正门口走向佛塔的高层，成百上千的人们都听到了天国乐团的鼓声和号声，引来了许多行人游客驻足观看，并报以热烈的掌声。8月15日下午，则以天国乐团为先导，在闹市区举行了长达10公里的声势浩大的游行，多次获得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掌声。天国乐团整齐的队形，清新耀眼的白裤蓝衣和纯善纯美的精神风貌，以及悦耳的鼓号声，给当地的民众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们饶有兴致地观赏了天国乐团的演奏，以长时间的掌声感谢乐团的成员给他们带来了法轮大法与音乐的美好。结语：少息自省天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出自《红吟二》。我当初吹号的时候，完全不会正确运用呼吸的方法，一听见旋律响起，就使出全身的力气，吹得周围的人震耳欲聋，声音却非常难听刺耳。经过有的同修指出，我的这种声音属于傻大声，吹起号来只能吹大声，不会吹小声。后来我逐渐认识到，这也是一种非常突出的显示个人的心理所造成的，喜欢表现个人。其实我们的天国乐团是讲整体配合的，每一种乐器只要能够在应该发挥自己的声音特色的时候演奏好，就能够充分显示出大法救人的奇迹。而且音色的纯净度是常人的任何专业乐团都无法比拟的。在整个吹号的过程中，我见证了许多的奇迹和神迹，切身地感受到信师信法的程度有多高，吹号的技术就能有多大的进步。有时一首乐曲练习了很多遍都没有吹好，心性提高之后，突然一下子高音和节奏都吹好了，技巧和耐力就是这样在修心养性中一天天提高上来。通过在乐团的修炼，我深深地感悟到，人世间的任何事情，只有纯真纯善的心去做，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讲真相要用纯善的心去讲，才能收到最好的救人效果。法器同样要用纯善纯美的心灵去吹奏，才能吹奏出对众生的慈悲，真正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在天国乐团的修炼过程，每一步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同时也为我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素材。我有许多的诗歌与其他的文学作品，都是以在天国乐团的修炼和演奏为题材而写成的。在天国乐团的经历为我今后的修炼道路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今后一定紧握师尊赐给我的两件法器笔和法号，正念正行，助师正法，用纯净的心灵与文笔写出大法弟子的正见，用纯净的心灵和法号吹奏出对众生的慈悲，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勇猛精进，直至圆满。最后愿以我自创的一首小诗《观海》结束这篇心得体会。碧海万顷风波连，修炼十载难得闲，轻拂法号奏一曲，圣乐响彻九重天。精进如初对宏愿，正果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